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2号，公元2006年9月24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洛杉矶的各项访问议程后，于上周55号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展开访问，这是达赖喇嘛在9年后对丹佛展开的又一次访问。那么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以及另外多名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席了在美国丹佛大学举行的为期3天的和平会议，并参加了美国和平组织 Peace Gem 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会。达赖喇嘛在本周六在丹佛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向3000多名青年告解说，要把全球各地的民众当作是自己的邻居伙伴而不是对手，并强调战争已经过时。达赖喇嘛勉励所有青少年在未来为全人类营造一个和平领域，并从上一代错误的战争中学习，开始与其他人展开沟通，如此就能减少起见误解和暴力冲突。那么本周二，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大学发表公开演说时，告诫教育者在课程规划上增加慈悲心一课，开导学生。达赖喇嘛还呼吁全球各国要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达赖喇嘛说，和平要从家庭做起，再发展到社会，然后扩展到全球。之后，达赖喇嘛接受了水牛城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加拿大驻水牛城大使、达赖喇嘛驻美特使等出席了仪式。本周三，达赖喇嘛在水牛城大学出席由校方特别主办的一场主题为法律、佛教和社会变迁与第14世达赖喇嘛的对话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回答部分法学家、哲学家等的提问时，强调达赖喇嘛本人作为一名比丘僧，担当政治领导职务不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藏人的福祉利益。达赖喇嘛强调当今社会要发扬慈悲心来治理社会病态的重要性。在水牛城大学就读的175名中国学生呢，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接见后，一致表示彻底改变了对达赖喇嘛的看法。他们还表示达赖喇嘛说的每一句话从心底表达出了他最真诚的一面。在美国水牛城的各项访问议程后，达赖喇嘛于本周四抵达美国纽约州的乌德斯托克镇继续展开访问。在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向上千名民众就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讲。本周五，在当地的嘎摩歌剧佛教中心向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结束在乌德斯科德镇的访问议程后，从今天星期天开始，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继续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并将向信众讲授佛教理论、修心8戒，并且传授绿度母灌顶。
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地区的僧人洛桑班丹于今年8月15号遭到中国当局的拘捕，那么他是今年以来在甘孜地区被捕入狱的第8位僧人。中国公安在甘孜寺院洛桑班丹的僧舍中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相片以及有关涉嫌政治的资料，那么逮捕了洛桑班丹。他在受审期间呢，遭到了毒打和虐待。虽然中国当局在电话中否认了拘捕僧人的事件，但是从甘孜的消息来源显示，今年在甘孜发生张贴西藏独立标语以及在政府大楼用油漆写着有关抗议中国当局的文字、悬挂西藏国旗等事件后，先后已经有8名甘孜寺僧人遭到逮捕监禁。那么本月6号，中国政府以从事分裂颠覆国家的罪名向洛桑班丹正式颁布了逮捕令。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19个非官方性组织于本周五早晨7:30开始在达伦斯拉拉耶日广场上隆重举行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和美国最高公民荣誉的金质勋章两项大奖庆祝仪式。特邀嘉宾印藏游协与印藏联络组织的代表阿吉森为首的达伦斯拉19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及成员以及僧俗群众等上千人参加了庆典仪式。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长阿万韦巴代表各非官方性组织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授予达赖喇嘛加拿大和美国的最高公民荣誉是表彰达赖喇嘛长期以来提倡宗教和谐、非暴力行为、人权以及寻求和中国领导层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这两项大奖给境内外藏人带来了巨大鼓舞，这也是对中国政府近期反对达赖喇嘛的一种对抗，同时也是认可达赖喇嘛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业绩。特邀嘉宾印藏游协与印藏联络组织的代表阿吉森发表讲话时，为达赖喇嘛获得的国际最高荣誉表达祝贺的同时，并激励藏人要为未来西藏前景充满信心，同时承诺将加大支持西藏问题，推动藏中展开实质性的和谈。
美国国会兼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于本周三举行听证会，公布了2006年度中国人权和政法情况的报告。那么此前呢，这份报告在委员会以22票对1票获得通过。报告指出，委员会注意到中国政府过去25年中，在开始建立以法治为基础并且尊重基本人权的政治制度方面，取得的改善。但是报告说，由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已经开始司法改革，这一改革未来可能带来积极的影响。但是呢，报告中提出，改善中国人权和法治情况的14点建议，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行动，要求拨款发展新的技术项目，帮助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的信息，扩大中美关于改善劳动环境的合作项目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于本周一18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办公厅召开。本周二会议进入第二天，来自9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与会代表同美国的顾问一起在会上提及了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长达16年的个案。促进全人类友谊与反种族歧视运动的代表在为时2分钟的发言中宣读了9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名发表的声明。那么声明中强调说，我们深切关注班禅喇嘛景敦雀吉尼玛和他家人的失踪问题，同时请求工作组更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关日前世界各地遭迫害的个案，并呼吁联合国工作组方面就联合国儿童权益委员会在去年制定决议案要求独立专家访问中国调查班禅喇嘛及其父母现状的问题上正式展开实际工作。那么9个非官方性组织还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首的各国政府和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以及维护和平和正义的人士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加强关注班禅喇嘛个案，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国际人权公约，尽早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
国际特赦组织发表了一份名为《中国奥运会倒数前一刻的人权改革报告》，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履行对国际奥委会许下的在2008年奥运会前改善人权的承诺。那么报告中说，北京的国际通讯员俱乐部的记录，过去2年中呢，中共公安拘捕外籍记者的立案至少有38宗。中国当局过去一年收紧对媒体的控制，关闭了很多网站和刊物。另外呢，国际特赦的这份报告中还对中国政府在4个主要人权领域上的表现做出了评估，并且把这份调查报告呈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呼吁国际奥委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意大利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对总理普罗迪日前访问中国时声称将促进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表达强烈不满，并强调不应该对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解除武器禁运。那么意大利参议院国防与 欧盟政策委员会成员及国会犹太小组主席萨尔瓦参议员呢，在本周29号发表声明中指出，尽管欧盟及美国力抗来自各方的强大游说压力，但是基于众多的充分理由，欧盟仍然无意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而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呢，却为了讨好中国高层及攻占中国的武器市场，倡议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这种做法是支持中国在人权、公民、宗教、政治与社会等方面采取的高压手段。与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同属全国联盟党的众议员沃尔索指出，他将会在国会中提议反制普罗迪的鲁莽建议，以求再次明确地表达意大利反对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立场。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绿党众议院的党团领袖波内内也反对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提议，他说这并不是欧盟的规划之中，也从没有讨论过，因此政府有必要立刻澄清。
为了推动东亚的民主与人权进步，魏金生基金会于本周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主楼会议厅主持召开亚洲自由民主领袖会议，会议呢对媒体开放。那么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亚洲活动家们包括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自由中国运动基金会主席叶宁、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执行长，还有全美西藏协会主席甘木加措、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协会发言人蒋亚诺布，还有维吾尔及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还有蒙古人民党和缅甸等地区的代表。那么他们讨论东亚的自由人权现状以及民主发展，并在一致对抗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独裁，争取东亚人民的自由与和平的共识下，寻求全球性的协调与合作，争取东亚的民主与进步。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达仁斯拉西藏青年歌手贝姆斯人演唱的《机会》。苦歌歌词大意是，在我人生中走过了很多坎坷之路，这种苦难人生印在我的心海中，让我心痛心痛，但是他的仁慈普照了我的一生。
不念你在哪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